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也是特约评论员邓月文的评论文章《月文世界》。今日的题目是《德州水患坐等上令凸显的习近平政权危机》。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以下是文章的内容。北京遭遇140年来持续70个钟头的最强降雨，造成生命财产重大损失。灾情比北京更严重的是河北的德州，城市和农田被淹，房屋倒冧，河道公路桥梁冲毁，到处颓垣败瓦，好比一场战争劫难。讽刺的是，在这场超强降雨之前几日，官方出版了水利部编写的《习近平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这本书，说习近平亲自策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中国的治水事业，明确了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确立了国家江河战略，谋划了国家水网等重大水利工程，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路、新战略，为新时代治水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在官方的塑造之下，习近平就成为了当代的大儒。不过一场杜苏芮台风令到习近平的所谓治水事业现了原形。北京和德州的水患固然有某种客观的因素，例如北方常年干旱导致水利设施老化和公众的防洪意识薄弱，还有极端超强豪雨加剧了防洪的困难。不过在指出客观因素的同时，更加不能够回避其中的人为因素。坊间流传德州本来不会有这么严重的水患的，皆因是要保北京和雄安而被泄洪。官方其实间接承认了这一点。水利部长在部署防洪工作时强调，必须要确保北京和雄安的绝对安全。河北省委书记亦表态，河北要做好北京的护城河，有序启用速泄洪区，减轻北京和雄安的防洪压力，不言而喻，保护首都和领袖的千年大计的城市安全，令到两地免受洪水威胁，是作为河北的政治任务。所以可怜的德州只能够被牺牲，至少泄洪加剧了他的灾情。虽然任何体制之下都不排除官员怠慢而导致灾难的可能性，但是好像中国这样出于政治考虑而造成的洪灾，在大多数国家都罕见，恐怕就算是中国的特产。不过在这次北京特别是德州的灾情当中，出于政治考虑的泄洪只是人为因素之一，比政治泄洪更值得关注的是坐等上令。因为百年不遇而需要泄洪的决策，始终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可以坐等上令的情形在政府的日常管理当中就非常常见。平时它亦不会造成什么危害的，但在突发事件或者危险场合就是会出人命的。这一次水灾为例，据报道外地民间专业救援队要去德州支援救援，但要按规定跨省救援需要事发地的省级应急管理部门申请邀请函，随后再向属地的应急管理部门报备，得到批准才可以出发。政府出台这个规定或者是出于规范救援行业的目的，但在非常时刻有这个规定的话，就会令到部分救援队因为得不到当地管理部门的邀请函而不能够救援。再如保定泄洪区的民众深夜被要求撤离，高速公路管理部门仍然是设卡收费，造成车队绵延几公里。工作人员对此回应说，没有得到上级免费通行的通知。相比泄洪这件事来讲，这两宗事看来都不算大，不过它在危险的时刻可能导致的后果一点都不小。德州今次的水灾，十几万民众被困于洪水，需要专业的救援队去救援，抢险拼的就是时间和速度，需要最快进入现场，最早将人救出，减少人命伤亡和财产损失，而上述做法只会耽误救援时间。同样高速公路设收费站收费，无疑是会延迟民众的撤离时间。试想一下，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洪水爆发，几公里长的车队正正好就浸在水里面，又会造成几多人命呢？故事虽小，在紧急关头就攸关生命。类似上述两宗的事情，在公众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是经常遇到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坐等上令。 就是要等着上面发号施令。政府日常管理确实是要有一套作业的程序，否则就会乱套。规则和程序是现代国家区别前现代国家的一个标志。这个并非是指前现代国家没有规则或程序，也或它的规则和程序容易受权力和人情的干扰。而现代国家的进步是在于规则和程序受到国家法律保护，非必要不受长官的意志和人情的干扰和破坏。这个是现代国家和前现代在对待规则和程序方面的差别，从而在这个差别当中体现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和文明水准。不过任何的情况都有例外的，也就是紧急和危险的时刻或场合。在这种时候就不能够被动等待领导或者上级的指令，机械按作业程序办事，而需要管理者有上机处理的灵活性。这个不是不尊重规则和程序，但是任何规则和程序的最后目的都是为了保护人的生命和财产。所以特殊情况之下，管理者有上机决断的权力。当然强调一下的就是特定时刻只是限于人命关天或者会造成重大损失的极少数状况。坐等上令不只是表现为死板地去执行规则和程序，这个词本身就已经代表了对属下官员或者办事人员来讲，上面的命令具有绝对性，服从和执行上令是唯一的使命。上面如果没有发话的话，就算天落来应该做什么，或者要做什么，应该怎样做，定或是怎样去做，不能够越雷池奔步。故而在坐等上令之下，表面上看政府部门有一套的规范，按作业程序去办，但是这个规则和程序如果和所谓的上令发生冲突的话，以上令为主，实际上等同于规则和程序是虚的，可有可无的。上面的权力和意志才是真正的规则，一切服从上令，一切遵循上令。中国的传统上是一个官本位社会，官大一级压死人，更加不用讲高高在上的皇帝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共产党统治非但没有消灭到官本位，反而在国家治理当中将这个现象推到极致。不过坐等上令不是一般的官本位或者官僚主义，后者指的是一个社会的价值导向，以官为本，官员实际主导和支配社会的运行。但是坐等上令比官僚主义严重得多，它是一种极端的政治现象，既没有上面的同意和许可，尤其是没有来自最高领袖的旨意，制度所具有的任何可能性都不能够做，否则就违反了政治纪律。在这个意义上，坐等上令是一种绝对的等级本位制。在中共统治的多数时期，坐等上令的情况虽然都存在，但是不是那么普遍，更多表现的还是一般的官本位现象。尤其是胡锦涛做总书记的十年，一方面在广大基层官本位现象照样存在，而另一方面在高层就是政令不出中南海，来自中南海的分事省市大员可听可不听，看到地方的利益而去决定的。政令不出中南海这个讲法典型反映出总书记的地位受到地方诸侯挑战，有鉴于此，习近平先至要集权，他不准许这个现象存在。对习近平来讲，只要出自他的政令，无论对错，地方和部门都要无条件落实，不能够打折扣。可以说在习近平时代，坐等上令才是真正成为一种官场现象。习近平实行严格的等级制统治，用各种党内规矩和法律条文去约束官员，从而完全压缩了官员的主观能动性，将他们变成一班政治机械人。官员不敢、不愿意、亦不需要负责，一切听从上面的指令就可以了。上面要做些什么就做什么，不给做什么就什么应该要做的都不能够做。每一级都听从上一级，最上面的那级当然是习近平。这样下去，坐等上令就变成了坐等习令，习近平的命令就成为裁判一切行政合法性的依据，逻辑的结果必然就是这样的了。这种政治文化在习时代变成官员的信条， 在日常管理当中，或者不会太显示太大的危害，最多只是造成百姓办事不便，令到他们埋怨几声。但如果遇到突发事件或者危险时刻，好像今次的涿州大水，十几万人等着救援，外地救援队还要请示省厅的同意，涿州本地政府无权决定，他的代价就要令到当地民众更多受到洪水威胁。从对习近平的统治来讲，坐等上令呢，因为要拥护的是中共严格的等级制和习近平的无上权威，表面看上来似乎有利于习近平的政权稳固，但这个同时亦为政权是挖坟墓，因为这种僵硬的体制和政治文化很难适应变动的世界以及危机四伏的环境。如果说分红决策因为事关重大需要慎重权衡，坐等上令呢，就因为它已经内化为日常的行政管理而不为人注意，但是在危险的时候产生的后果和连锁反应呢，很可能对一个政权造成严重的冲击，甚至导致政权的崩塌。这样的事例不是没有的，某一个官员对某个规定的僵硬坚持，令到民众生命和利益受损，从而令到民众对政权积蓄已久的不满发泄出来，掀起了反抗运动，使到政权垮台。习近平其实亦明白坐等上令的危害，号令官员要敢于负责，敢于任事，但是他根本是不可能得到改正的，因为这个根植于政权统治的内在需要。就此来说，坐等上令是比政治失控更严重的政权危机。刚听过的是特约评论员邓月文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